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宗教和异端学说，都特别擅长推行符合人需要的理论教条。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他们的道理观点可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的修改。但古老的圣经一直流传至今，从未改变。真正信神的人也不敢更改，因为一方面，神对人类的启示已非常的全面，圣经对人类生活已有全方位的指导；另一方面，神早就知道人的善变与私欲，所以早就警告人说，不要对他漠视给人的这部圣经书做任何的加添删改。就是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也不能废去。篇幅简短的犹大书信，可以说就是特别的针对人会篡改神的话语与恶意使用神话语的恶行而写的。他谴责混入教会的假教师，并警告读者不要跟随和听从假教师所提倡的不道德的生活。正如 C.S. 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一书中对基督教关于社会道德所澄清的那样，路易斯说，在这方面基督没有倡导任何全新的道德。新约金规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实际上是对众人都认可知识的一个总结。真正伟大的道德导师从来不引进新的道德观念，只有江湖骗子和怪人才会这样做。在这里的怪人，我理解的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每一位道德导师的真正职责，都是反复不断地将我们拉回到那些古老而朴素的原则中来。就像把马拉回到他拒绝跳跃的篱笆前，把孩子拉回到他想要逃避的那部分功课前来一样。这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从来都不会改变，人也更不能更改。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九到十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十二到第十三节。犹大书第九节，那么就提到了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啊跟撒旦争辩的一些事儿。 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圣经在哪儿记载了这件事啊？怎么感觉挺陌生的呀？那么根据《申命记》的第34章的记载，圣经就记载了摩西他的死，但却没有记载犹大书里边所提到的这一件事儿。那么在这里呢，犹大他可能引用了一本称为《摩西升天记》的一本古书。读完犹大书第10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这些人岂不是很糟糕了？你看他们所做的竟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的败坏的事儿。其实呢，假教师啊，他们自称拥有神秘的知识，以此来建立他们的权威。他们自称对神的认识啊是秘传的啊，不是普通人所能够了解的。没错，神的本性啊的确并非我们所能够完全了解的，但是神按着他的恩惠，借着他的话语，更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就启示了他自己了。虽然靠着我们有限的智慧并不能够完全明白神，但是呢，我们必须努力寻求认识一切他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慎防那些自称是找到一切答案，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儿呢但却不屑一顾的人。那么读完犹大书第11节，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假教师都有共同的特征，为什么我无法想象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在经文中啊，犹大他就提到了3个任意妄为的人，那就是该隐，他由于妒忌和仇恨呢、就杀了他自己的兄弟亚伯。巴兰，他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顺服神的命令来去说预言。可拉，他背叛神所命定的领袖啊，企图自己去揽权。他们的故事啊，就表明骄傲、自私、妒忌、贪婪、权欲、漠视神旨意的行为。那么这些啊，都是假教师们他们的写照。那么犹大他就以不敬虔者为例啊，就指出啊，假教师们他们的结局。该隐他因着他没有信心和没有诚意的献祭，以及不敬虔的生活和杀害弟弟，那么就受到了神的审判了。巴兰他因为贪心和助长淫乱，他就受到神的审判了。可拉他因着无视神所设立的权威，那么最终啊他也受到审判了。犹大说，历经被盗的假师傅会在可拉的背叛中来去灭亡。民数记第16章就记载了可拉，他是带头反抗摩西的人。可拉认为摩西啊不是唯一可以接近神的人，可拉就反抗神所树立的权柄，也就是摩西。可拉意图啊侵犯圣所，他就质疑说了，难道神只对摩西说话的吗？摩西以为他是谁啊？其实呢，摩西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着想，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资格。摩西其实也不想当以色列百姓的领导，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但是神却呼召了摩西，但是可拉他却反对摩西。可拉他就触犯了摩西的权柄，就侵犯了祭司的职分，所以呢被神给治死了。那么换句话来说，可拉是一个背叛者，一个悖逆神的人。犹大说，这种悖逆啊就是离教叛道的一个记号。好，请注意，旧约这3个人所发生的事其实和离教叛道的一样。该隐不信人必须凭着信心去亲近神，要献上以血为祭，因为人呢、都是罪人。该隐呢只相信只要有一个信仰就可以了。你看离教叛道的人他们也是这样来想的。巴兰的错谬啊就在于他认为圣洁的神要惩罚罪啊，不会赦免罪人。那么离教叛道的也犯同样的错谬。他们说基督的祭怎能够拯救世人呢？人必须自救才可以啊。那么离教叛道的人和可拉就一样的悖逆神，那么就僭越了不属于他们的权柄。他们站在讲坛上畅谈政治，却不传福音啊，专讲自己的想法，却不讲神的话语。有位弟兄对我来说，我离开教会了，我不想听传道人在讲坛上来去讲政治论经济，好像自己啊是政府的权威人士一样啊，通晓天下大事，但却不传神的话语。传道人从来不谈神怎么说或者是神怎么想，我厌烦这一套了，于是我就走了。我不认识这位弟兄的教会，但是我想他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呢应该是一个离教叛道的，因为这位传道人他有离教叛道的特征。那么旧约圣经的这3个人向我们就显示了这些特征了。 犹大向他们就做出了严厉的谴责，他们又祸了，那是由于他们心里边刚硬又不肯悔改，他们为自己啊就继续愤怒，直到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2:5他所说的，他说你已经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犹大就形容他们的一生啊，不断加速地往下坡路走，越来越泥足深陷。那么首先他们走了该隐的路，继而呢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啊就直奔，那么最后呢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中就灭亡了。你看错谬和叛离的情况呢是不会停止下来的，错谬和叛离会把人给簇拥到危险境界，然后呢推下灭亡的深渊。根据创世纪3的记载，该隐的道路啊，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拒绝接受以寄生的血为救赎的方法，他希望透过人为的努力啊来去讨好神。那么有学者曾经这样来说过，他说拒绝接受神的救赎以得洁净，但却带以人的努力而求改善，这就是该隐的道路。可是呢依靠人的努力就自然会憎恶恩典以及蒙恩的人了，那么这种憎恨呢最终会引致逼迫甚至是杀人。约翰一书3:15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巴兰的错谬就是企图把服侍神的事啊变成使个人得好处致富的一个勾当。根据民数记的22-24经文的记载，巴兰他称自己啊是神的先知，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贪婪的，并且愿意为利啊来去出卖先知的恩赐的。巴勒曾经5用钱赎买他，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他也十分的愿意，但是呢神强行制约他。诚然他所说的话很多都是真实和中听的，但是呢他只是一个为金钱而听使唤的先知。那么根据民数记的25:1-5经文的记载，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啊，最终啊却引诱了他们跟摩押女子来去行淫。那么现今的假师傅啊就像巴兰一样啊，既讨好又有说服力，他们善于一口两舌，他们就贬义真理啊，目的啊是要增加自己的收入。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贪婪的，企图把神的家呀变成是一个做买卖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的基督教圈子啊为买卖圣旨的罪所玷污，如果能够把谋取利益的动机给剔除的话，我相信很多所谓的基督教事工啊都会顿然停止的。那么曾有学者提醒我们来说，他说人是卑劣的，会利用神的事啊来去谋取个人的利益，人最卑劣之处莫过于利用神的事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主对这一切有明确的审判，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圈子里正充满了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谨慎自己，免得习染这些劣行。好，犹大就宣称这些假师傅有祸了的第三个原因，那是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根据民数记16的记载，可拉与大贪亚比兰同伙啊，反对摩西和亚伦的领导，甚至啊意图闯入祭司的行列。他们这样来做实际上就是藐视耶和华。那么由于他们是不顺从，地就裂开，把他们就活活的吞下去了。那么神就借此啊表明神是极度的不悦。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背叛了神为自己所设立的代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 那么下面几节经文呢，就为现代的离教叛道者来去下了定义，做了描述。缪比这里把末世的离教叛道者形容的是更加生动、更加戏剧化以及更加恐怖的了。我们看犹大书第十二节经文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或做玷污。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好，正是礁石。那么这说明啊，爱席应该是在严肃而圣洁的气氛中来去举行的。但他们呢，不知道其中的真正的含义，把这个活动啊，就当作是满足自己食欲的一个机会。犹大说，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那么这指的就是降雨量很少的巴勒斯坦地区啊，只要天空中出现云彩，农夫们就欢呼。但是这些云彩随即被风啊给飘散了，给农夫们就带来更大的失望了。那么同样，假先知的外表极其诱人，但最终啊会给信徒带来更加大的失望。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认识到以下的两点教训。那么第一，就是应该迅速地远离那些以不道德的言行和非真理的教训以及指引和群众的那些领袖。那么第二，就是应该警戒那些专用甜言蜜语的领袖。那么正如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十节他所说的，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犹大继而从大自然中啊，他就选了四样东西来做比喻，以说明这些离经背道者他们的品德和结局。有学者曾经评论说，作者仔细从天地海洋间遍寻实例，以说明这些人的品德。那么初期的基督徒为纪念主的晚餐，就来举行爱席。这些离经背道者呢，正是其中的礁石。他们是不怕神也不怕人，他们只顾自己，不理会群羊。他们引诱其他人呢来去贬损信仰。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看似能够为干枯的大地啊带来滋润，但事实却是被风给飘荡，只留下失望和沮丧。他们是秋天的树，没有叶子也没有果子。那么死而又死啊，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表达的手法，就是指完完全全的死去啊，也可能是指啊从树根到枝子都枯死了。他们也是被连根拔出来的，好像遭到强风吹袭，连根拔起，没有留下任何的残株可以在日后啊再次生长。犹大在这里呢对离经叛道者的描述，你看是多么的可怕。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那么礁石就是让船只啊遇难的那个暗礁，保罗称之为是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那么根据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的记载，保罗就提到两个离教叛道的人，形容他们呢是一个暗礁，让人的信心就来破灭。一个离教叛道者的人好像冰山的一角啊，只露出一小块，如果船只撞上了，那么必定是沉入海底的。有多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信心不只是动摇，而是被离教叛道的人呢给彻底的腐蚀了。犹大他就旗帜鲜明的就指出，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那么初代教会在设立圣餐的圣礼之前，会众啊以爱席来去共用爱宴，那么信徒们就带来食物和大家去分享，来聚餐，来团契。那么穷人呢可以少带一点儿，重点就是大家一块儿来去分享。那么离教叛道的带来了贪得无厌的胃口，他们吃的比任何人呢都要多。犹大说，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本该是牧养群羊的，但却只顾他们自己。这不单是指在食物上，也是指他们没有教导羊群呢来去认识神的话语。这就更加证明了他们是只顾自己的。有一个作家，他就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表达对一个年轻传道人的哀悼。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传道人和解经家，但可惜啊，却在爱尔兰海湾他就遇难了。 作家形容当时的教会啊，就是饥渴的羊群期待但却没有得到喂养。你看，这就是离教叛道者他们站在讲台上的一种写照。犹大说没有雨的云彩，那么意思就是他们是满口神的话，但是心灵却是枯干空洞的。他们穿着牧师袍啊，装腔作势，语带权威，讲到培训啊，解释圣经，知道怎么样讲解经文啊，看来呀是很属灵的，但却完全背离神的心意。他们就像漂浮在天际的云彩一样，看似美丽，但却不能够滋润大地。我记得人们夏天在田里边做工，仰望天上的云彩，多希望能够下雨，但却是没有雨的云彩。那么这些云彩呀，像是一堆雪白的粉浮在天上，就是不下雨。那么这是犹大他给离教叛道者的一个画像，他们是没有雨水来去滋润生命的。那么事实上他们对神的道啊是一窍不通的。犹大还指出贾师傅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根据马太福音7:20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就教导信徒分辨假师傅的秘诀。他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犹大说假师傅是没有果子的树，他们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有学者曾经这样来说过，一个人若只生一次，他就得死两次，一个人若生两次，他就只要死一次。犹大说假师傅的灵性是死的，他们死在过犯罪孽之中，还想要去带领别人。假师傅的肉身呢，必定是要死，所以呢，他们要死两次。这是离教叛道者他们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犹大呢，他还没有说完。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13经文说，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由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那么在上一节经文中啊，犹大说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他们在逐日的讲台上啊，讲时事，从报章或者是电视上啊，随便挑一个题目就成为下一个逐日资讯的讲题，但却从来不认真解说圣经真理，让会众啊能够在生活中来去应用神的话语。在13，犹大说他们是海里的狂浪，站在讲坛上来口出狂言。有位学者就说了，这些假师傅们呢，受到躁动情欲的催逼，他们低俗邪恶的灵在言行中丝毫不知羞耻的就表现出来了。那么流荡的星是在太空中飘荡，没有章法，所以呢，他们是没有轨道可循的。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那么是指地狱，火就象征地狱。那么另外一个象征就是墨黑的幽暗。那么很多人强调地狱是火啊，地狱是存在的，但要说地狱真的就是火湖则未尽完全，因为地狱里除了人类之外还有灵界的生物，人类最大的罪啊，就是灵性上的罪和不信神，所以肉身的惩罚还不够。我认为人类或许宁愿地狱就是火湖，因为地狱啊，远比火湖更加让人触目惊心。我看墨黑的幽暗呢，已经让人很恐怖的了，不只是肉身，而是灵性啊，都处在黑暗之中。有一位研究属灵真理的学者，他就说，他说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的，愿他高居中堂，安享亮丽晴空，心怀叵测暗是可期的，即使晴空万里，犹如暗夜前行，他就是自己的牢笼。你看，这位学者形容的真透彻。我认为，因为有这些人在地狱，才使地狱啊更加恐怖。犹大就指出，他们是海里的狂浪，不受约束，喧闹狂暴。 他们的喧闹与妄行只涌出了可耻的沫子来，他们以可耻的事为荣，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最后呢，犹大就形容他们呢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那么流荡的星是指啊，宇宙间没有固定的运行轨道的天体，航海的人呢不能靠他们来去辨别方向。那么用这个来自大自然的例子啊，来比喻贾师傅，这个是何等的恰当呢？没有人能够从这些宗教陨石彗星身上啊来去得着属灵的指引的。他们迸发短暂的光芒，然后呢好像明放的烟花一样就淹没在黑暗之中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上说，当基督再次临到人世间，历世历代的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向神交账。信他的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不信他的作恶的复活得永死。人不能掩耳盗铃，不能说我不认识神就跟神没有关系，以为不信神不认识主耶稣就没事儿。神给了人充分认识他的时间、机会与可靠的资源，人拒绝相信神本身在神眼里就是极大的恶。人为此要付上的代价是地狱火湖中永死的刑罚，这代价值得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